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呢，专门是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当中有不同的分享，当中有不同的讨论，只是我们两个人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够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参与。当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讲话，但是呢你可以透过各种的途径跟我们来沟通的。
是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行的，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天经中的家庭，还有改变生命的信仰。那讲到家庭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家庭的，无论你是做父亲的、母亲的，或者是做儿女的，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家中的。
所以说人打从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你就是在一个群体的生活当中去成长，去经历很多的事情，可能会碰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人际关系磨合冲突，但没关系的，因为有爱，很多事情都能够化解的。那不如今天我也来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参加信徒的婚礼，当时有一位牧者，他就做见证劝勉这对新人呢、这对夫妻，他就说你们要顺服婚姻中的第三者。
顺服婚姻当中的第三者，
听到第三者这三个字
大家吓一跳，
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应该没有吓一跳，只是我，因为我刚刚接触信仰嘛、我就在想第三者，我首先没有想到出轨啊，有外遇的那种第三者、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将来要生下来的那个孩子呢。
第三者，但是呢那个第三者还早着呢。
还早着呢，而且更奇怪的是，为什么父母亲要顺服你们的孩子呢？不是反过来孩子要顺服父母亲吗？那结果呢，他就解释这个是个铁三角的关系，所谓的第三者不是另外一个女人或者不是另外一个男人，而是上主。这个铁三角的关系很重要，因为上主他是顶角的，站在顶角那个位置，而夫妻两人呢，他们就是在底边的一方，
对角。
对角的。他就说呢，这两个对角如何能够相近呢？你想想看，假设我们用火柴去拼凑一个三角形，你怎么让这个底边能够靠近一点呢？
除非这两个的线的距离缩短。
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先要向顶角方面移近，才能够让底边两旁移近。
也就是说那个上下的一条线都是缩短的。
没错。
而且一致的，保持一致的。
所以没有顶角的话，两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能相近的。
对，的确这是有道理啊。所以在家中呢，需要有第三者，而且要顺服这个第三者，就是我们的主尔撒。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你发现夫妻的关系呢也是越来越近的。
那接下来的环节，天经中的家庭呢，今天也会继续谈到苏莱曼，也会谈一下他在诗歌中的家庭到底是如何，他到底有什么秘诀能够让我们做参考呢？我们接下来留心聆听吧。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大家都盼望着有一个愉快幸福的家庭。圣经告诉我们，大家都可以有这么一个家庭。怎样可以有呢？在布尔第128篇将这个秘诀详细地写了出来。 这个秘诀是什么？一家之主敬畏主，遵行他的道。这里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家长，父亲在时是父亲，父亲走后是母亲，父亲母亲都不在了，长兄长嫂便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一家之主是全家幸福或不幸福的关键。在布尔说，一个敬畏主、遵行他道的家长，他的家是快乐和幸福的家。第一，吃劳碌得来的，这句话读来十分简单，可是呢，其中却充满着丰富的哲理。我们常常看见一些人早做晚做，一份工不够做两份，日夜劳碌，钱虽然是赚了，但是心情不好，精神紧张，山珍海味也吃不下。有些人因过劳，健康受影响，胃口不开，也吃不下。这样的人虽可能是辛勤劳碌，口袋中多些钱，只是咸的咸咸，甜的又咸甜，龙虾摆在面前又怕胆固醇太高，刚榨出来的果汁又认为酸性会影响了胃。总之呢，顾虑的事太多，不但顾虑身体健康，也顾虑妻子儿女，还顾虑明天会不会被解雇，想得太多，吃不下了。一个人如果是吃不下或者不敢吃，试问这个人还有什么乐趣呢？日子一久，他不是骨瘦如柴，便是百病丛生。他有的吃有不吃，享福享不了。那么就好像张回小说当中所说到的，时少事烦，命不久矣。敬畏主和遵行他道的人，主就赐福给他，他凡事知足，心中喜乐，懂得感恩。桌上摆着什么，在他看来都是主所赐的恩典。想到世上有好多人连白饭也没得吃，他拿起筷子捧着碗，一碗又一碗地吃下去，心情好，有主同在，一切都是山珍海味。吃得下是福，身体健康，精神奕奕，能积极面对人生，事情都顺利。第二，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是夫妻的福。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葡萄盛开的果园，那上头一串串又圆又实、丰丰满满的葡萄，真叫人垂涎。没有主的人觉得妻子越来越丑不可爱，敬畏主心中有主的人却觉得妻子可爱的像葡萄，吃在口里，甜在心里。这内室两个字，有情人越想越甜，不必言喧。夫妻感情好了，见到妻子就如同见到结实的葡萄，春花秋月，大家笑上眉，这个家庭自然就有福了。第三呢，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这是儿女承欢之福，一家风风隆隆，孩子们孙子们有大有小，如橄榄满园。橄榄皮滑肉实，越吃越有味，核两头尖，人不敢吞。橄榄榨油是油中之宝，敬畏主的人不但不怕无后，而且是儿女子孙围绕桌子，经常与你在一起，不会把你忘记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孩子们个个坚实顶天立地，像尖尖的橄榄壳，没有人敢欺负，这是福中之福。他的后裔个个是社会的中坚，是滋润人医治人的橄榄油。第四，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敬畏主的人不止心情好， 夫妻和睦，儿女成欢，更进一步的是属灵的眼睛打开，看得见天上的荣耀，像伊布拉辛在他属地丰富的人生中看见天上那更美的家乡，直到在度过地上蒙福的生涯后，还有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天上的基业。最后，在伯尔第128篇告诉我们，一个敬畏主、遵行他道的人，要看见儿女的儿女长寿。主给他长寿，使他能够享含饴弄孙之福。人生到了这个地步，福寿康宁样样有，好极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快乐家庭，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子孙，一团欢喜。这样的欢喜，什么荣华富贵都是比不上的。这样的欢喜，这样的一个快乐家庭，皆因有一位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家长。
我们看到苏莱曼在诗篇当中描写一个真正的家庭，一个幸福的家庭，最主要的就是当中的不是物质，不是我们之间怎么样建立关系，而是敬畏主。当你敬畏主的时候呢，这个家庭才能够完美的建立。
嗯，而且我作为女生，即便我现在还没有当别人的妻子，但是这节经文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是心有感触的，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我们都有一个认知，就是葡萄树和橄榄树在以色列民当中是很重要的农作物，一方面呢能够酿酒原料，另一方面呢也是主要的主食粮食。所以说一个充满祝福蒙福的家庭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好妻子，这个好妻子呢就像葡萄树一样的珍贵。
嗯，而且呢当他生下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儿女围着桌子啊，子孙满堂呢，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同样的啊，好像犹太人、他们在这个当中儿孙满堂的时候呢，就表示一个非常幸福完美的家庭。
嗯，对，而且他除了用葡萄树去形容妻子之外呢，也是用橄榄树去形容孩子的。橄榄树的特质就是它也是主食之一呢，而且呢当以色列君王膏立的时候就会用油去膏，这个油就是橄榄油。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把这个橄榄树砍下来，它就会从根部再重新伸出新的枝条，它是永远都不会消灭的，你砍下来它也会继续的生长。就比喻说孩子在父母亲的眼中，只要你是健康的、健壮的，另外你是敬畏主的，就已经是蒙祝福的家庭了。
嗯，所以呢真正的一个蒙福的家庭是敬畏主的家庭，赞颂主的家庭。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称颂耶和华，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
寻求耶和华，他拯救我脱离惧怕，仰望他的有光荣，他们必不知蒙羞。
尊他伟大高举他名，尊他
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首先，我们从尔撒对人类的贡献来看信尔撒。麦西哈尔撒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就是尔撒麦西哈对于人类社会有极深远、极巨大、难以估量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说明：尔撒麦西哈与孤儿福利。尔撒麦西哈在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这记载在马可卷的10:14。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这一句话显明了他重视儿童的思想。天经记载，他特别为儿童们祝福，打破了历代对于儿童轻视态度与观念。历史告诉我们，奈萨拉所到之处，一般人对于儿童教育与福利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相信尔撒的人士所做的孤儿福利工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孤儿福利工作的证明早已见于天经中，在提摩太一书的5:4里面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真主面前是可悦纳的。在教会历史的早期里面，已经有关于照顾孤儿的记载。至于近代，奈萨拉对孤儿工作的高度发展更是人所共知的了。托马斯·巴拿杜的孤儿福利工作在人类历史里面留下了光辉温暖的一页。这一位19世纪热诚麦西哈的追随者的荣衔，全世界最大的家庭之父，永远刻留于人类的记忆中。他在40年艰苦的生涯里，单单在英国本土里面就建立了100所以上的儿童之家，千万个无依无助的儿童尝到了麦西哈挚爱的温暖。一直到今天，世界上90%以上的孤儿福利工作还是麦西哈的追随者们在那里推动着。在尔撒麦西哈的门徒中，妇女为数很多，而且他们是最忠诚的分子。尔撒麦西哈不但没有轻视妇女的态度，并且处处体现了他超时代的思想。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在马可卷的10:4里面，我们会看到当时的耶胡达人把休妻当作一件很平常的事，这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对妇女的轻视。但是尔撒麦西哈以极度确定的口吻推翻了这种思想，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他说夫妻乃是一体，他们是平等的，是合一的，而且他确立了一夫一妻的神圣婚姻的标准，这记录在马可卷的10:1-12。另外，尔撒麦西哈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一句话也充分地表明他重视妇女的态度。他复活以后，最先向抹大拉的麦尔言显现，她是尔撒麦西哈从罪坑里面救拔出来的一个女子，尔撒将这样高的荣誉赐给她。从教会历史的第一页起，妇女的地位就已经被提高了。自此以后，无论麦西哈的佳音传到什么地方，不合理的多妻制度与男女不平等的思想都随之而逝。奈萨拉文化与这一现象是分不开的。妇女参与政治的运动始创于百年以前，在1918年英国政府正式加以承认，1928年男女参政才完全的平等。从历史眼光看，男女参政运动不可能发生于奈萨拉文化以外的任何国家里面，这并不是武断之言，更不是偶然的事。尔撒麦西哈与麻风病人。尔撒麦西哈在世的时候曾向麻风病人显出爱护与怜悯的心，这在马可卷的1:41里面有所体现。他的爱心历代以来一直感动着许多信主之人的心，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中世纪的圣法兰西斯在极度的感动之下竟亲吻一个路边的麻风患者，传为千古美谈。在麻风患者的救急工作中，最著名的人物恐怕就是比利时人达米安了。太平洋中部有一个海岛名叫莫洛开岛，是夏威夷群岛中间的一个。在该岛的一端有海拔2000公尺的高山，像巨墙一样耸立着，800多个麻风患者被关在里面，终身不准外出。青年的达米安被麦西哈的爱感动，自动献身到他们中间去居住，帮助他们建筑房屋，教导他们注意卫生，为他们铺设水道，建立孤儿院与学校，更加将麦西哈的真道传给他们。最后他也染上了麻风，结束了他17年的伟大生活。在这样长久的岁月里，他没有离开该岛一步。今天信主的人们在世界各处推动着麻风救急的工作，在香港的麻风救急会已经获得政府与社会人士的广大支持与赞助，这是那些发动这伟大工作的麦西哈的追随者们所深以为欣慰的。
刚刚我们听的改变生命的信仰是一个新的环节，今天第一集，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心里会联想到什么，或者你的感想是如何。那苏小燕，我是帮忙去做那个加那个背景音乐的，那我就一边要听一边要加音乐。
从头到尾你都听过？
对，从头到尾我确实听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中提了很多就是国外的人，他们因着尔撒的爱愿意倒空自己，愿意去到一个甚至一个麻风的病院，跟那些麻风的病人去相处，最后他自己也得上了麻风，在年轻的年岁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上。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比方说世俗的人，不会完全的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明明自己是有非常好的前途，为什么要为一群陌生的人倒空自己，牺牲那么多呢？其实这个答案很清楚，简单用一两个字去回答你，但我相信我们完全是受到尔撒的爱， 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这个爱分享出去。
嗯，对，的确，这个爱呢，就是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主尔撒他为我们真是把完全的生命都摆上啊，来爱我们。所以当你受到这个爱的激励的时候，你愿意把这个爱呢能够传递出去。就像那个世上有很多不同人的需要，几百年以来到现在，你看到很多人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时间精力都摆上付出去，为什么呢？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乃是因为尔撒在他们生命当中给他们的恩典。
嗯，对，我相信呢，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追求我跟圣主之间的关系，我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很亲密呢？不光是注重你跟圣主之间的联系，你更要关注其他人群。就像尔撒经常说要爱人如己，你一定要关心你身边的人。内容里阿牛也提到过，有很多的机构，他们的创办人本身都是信徒，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也是受到天经理的教导，或者受到尔撒的爱，以致他们立志要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作为信徒也要学习的。哪怕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建立一个机构也好，但是能够从生活当中小小的事情当中开始做起。
嗯，所以我们从苏拉曼所写的这个诗篇，一直到我们刚才所听的改变生命的信仰，从古到今，你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爱。这个爱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流出去。所以第三者，一开始我们讲到第三者就是主尔撒麦西哈，他愿意爱我们，也让我们把这个爱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无论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在工作的地方，都是需要爱。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箴言书12章13到14节。
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真主，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恶，真主都要审问。
所以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一生要敬畏主，遵行主道，用这个爱彼此的相爱，用这个爱把它传递出去。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